如果你能活到100岁，你可以看25届世界杯。
很难说，
很难说，
很难说。
你确定那个进球是你最喜欢的吗？
很难说，
很难说，很难说。
那天晚上你哭了，你还记得是为什么吗？
很难说，
很难说，
很难说。
好了，今天的很难说咱们又开始了。今天仍旧请到的是楼哥和兵哥啊，二位好。
蓝哥好。
蓝哥好。哎，
今天呢一上来先说点正经事儿啊，这不正经的事儿还是有的啊。
不
啊，怎么了？
不是你的意思咱们之前做的节目都是说的不正经啊？
咱们节目里边总有一些不正经嘛。
啊，主要是你，主要是，哎，
就是
没有，
主要是南哥不太正经。
没有，
我跟楼哥都比较正经。
没有，我就是怕人家说我们假正经是吧。哎，
假正经都不要，
假正经都不要是吧。啊，我们今天要说正经的了。今天说一下足协关于工资帽，这个四大帽的问题。
嗯
啊，这个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呢，什么四大帽是戴帽子，这个要收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中超啊，再这么弄下去，啊，太贵了，越来越贵了，
是
啊，有点受不了了
啊，
弄不起了。然后上面就弄一个说，哎，都不许再花钱了。
嗯，
这个企业也，我听下来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人家花钱还不让花了。
咱们对呀，啊，你这个观点就是那个咱们最著名的那个足球解说员，
嗯，
黄健翔黄老师的观点，他基本就跟你这个观点一样，
是吧？
就是人家市场规律办事儿嘛，
愿意花
钱，花
钱
就花钱，你干嘛不让
花？不让
花。他也基本这个路子
啊，
对对，
那
你也是这感觉，
我
你们都是有钱人嘛，你们
有
是有钱人，
多少亿，
没地儿花，他是吗？他是这感觉吗？
我给证明一下，这个南哥不算有钱人，
嗯，
但是他呢，
黄老师有钱，
不是，就黄老师有没有钱另说，嗯，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南哥呢是抱着一种就是看人挑担不吃力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你知道吗？
哎，
你们愿意砸钱好，
11、20亿你花呗
啊，就是，
对呀，
啊，就是，
啊，我经常在家里说，啊，不就是30个亿吗？
啊，就是，
然后我媳妇儿就在旁边，30个亿，
你知道有多少吗？
你知道有多少？我这儿有30个亿分的，30亿，跟我有一毛钱关系没有啊？给我一毛钱吧，不给我一毛钱，
就是跟你有3毛钱关系。
哎，
你不是30个亿分，
3毛钱。他要是，我跟你说，他要是出1亿给我3毛，我也为他叫好，是吧？
啊，
嗯，
不是，你连5毛都不愿意做，你要做3毛？
我们现在不能做5毛，5毛不行啊，3毛可以。这个开个玩笑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中超现在呢。这个其实算是一个限薪令了，就是每个人其实跟中超有关的每个人都会收入降低，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是
这个这样的话，这个出台其实就是外界其实很多朋友的心理状态跟我是一样的，你爱花花呗，不爱花不花呗，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从打中超的人来说，他未来收到的钱会变少，
影响巨大。我觉得这个还不单单是钱的事儿，比如说。你像吴磊，
嗯，
很明显，像这样一线的张琳芃，
嗯，
这种一线目前国家什么蔡慧康啊，什么，
嗯，
这些一线的国家队的国内的顶级球员，
对，
他们受到影响最大，
最大，嗯，
对吧？他们按照目前的这个标准是国内最好的球员限薪是1000万，
对，
然后呢，按照现在的新的税法之后，他们测算过是550万，
对，
就他到手是550万，这个差距是极大，
极大，极大。那么
这个是极大的，
我问一个，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四大帽，
嗯，
不单单是，其实从我们旁观者的，就跟你说呢，我们没一二毛关系的这个说的呢，这个其实对中国足球的这个中超的长远的发展是有重大影响，
有重大影响。
但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对目前这些一线的国足来讲，
嗯。
国内一线球员来讲，影响是巨大。
影响巨大。哎，我问一
个，他们职业生涯的收入几乎被拦腰一刀。
不是，我问一个问题，
你们都是这样吗？
是，我问一个问题啊，这个我不太懂，就是比如说啊，我1000万，
嗯，
是吧？那么我
最高
到手550，
嗯，
对吧？那么这个因为税收啊各方面的关系，
嗯，
那么他现在不是说有一个奖金吗？
嗯，对，
就一场比赛给300万，
哎，
那个亚冠给600万，
是。
那么这个奖金，比如说分到我手里分了100万，这个算不算？
从他的这个概念上来讲，
嗯，
就是你的收入，
就是我所有
的，就是你一年的收入，
我所有
的，对对对，
就是都在这里边。
当然，就是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差异啊，
嗯，
就是所谓的单场赢球奖金呢，
嗯，
是在你的年薪收入之外的，
之外，
之外的，
俱乐部的，
啊， 就是另外给你的一个奖金的机制，
奖金嘛，
对啊，
对。
所以呢，就是按照现在这样的算法，就是今后国内球员税前1000万年薪，
嗯，
拿到手，刚刚
五百五
算了，
按照目前的税率，
大概550万。然后呢，看你这个赢球奖会有多少，比如说你全年30轮联赛，你比如说拿冠军赢个，比如说20场左右，
20场啊，
是吧？是吧？20场300万，对啊，就是这个总的奖金
6000万
，六千万就是平局我们先
不
算，不
算啊，
就是6000万全队
分，
全队分，包括有教练啊，包括有这个
替补
球
员，
对对对，
替补啊等等等，
不同位置
啊，所以。这个一旦分下来以后呢，就像刚刚兵哥说的，按照以现如今大家到手的这些一线球员的薪资来讲，今后拦腰可能拦腰还要再拦腰，
那没多少钱啊，那个没，
你看你看，所以我说你有钱人吗？
嗯，
对吧？今天我听了咱们这个央视的体育频道的一些人，
嗯，
一些这个也是做媒体评论的，
是
他们就觉得550万在中国目前的收入阶层里面已经算很高了，
嗯，
没有多少中国人可以拿到550万的年薪，所以他觉得一个球员拿这些也够了，
哎，对，这个，
所以他觉得这个标准已经不算低了，
不算低，
所以你看，同样一个数字，在不同的人的眼里，
嗯，
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
论。我先说一下我的态度
啊，
不是说有钱没钱，这世界上是这样的，就是一个球员啊，他一辈子能够打的这个当打之年，比如说十来年当中有受伤的，有什么的，
嗯，
那么我们就算是十年吧，
嗯，
十年当中他要拿，比如说拿550万啊，
这个呀，
5500万，嗯，你说他这是拿什么呢？他是拿命在拼啊，不是像我们是，我们上班上30年，人没怎么样啊，不出交通事故，不出这个责任事故，是不是？我照样活着。足球运动员他猝死啊，
这个是
踢断腿了，
这个是体育领域里边的这个运动员的这个收入多年来的一个话题。
对，
就是你其实你到篮球啊，你到各种
应不
应该，你尤其很多你说中超你又要观众多，
嗯，
每场又希望观众多，又花钱买季票买票来看，
嗯，
但是呢如果一个球员可以带来更多的观众，
嗯，
你却不让他收入更多，
不是
这个本身就是不
合理，而且这事儿是什么呢？这事，
所以这个事儿呢，讨论不清楚。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没有一个绝对的说，
嗯，
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
但兵哥，我跟你说啊，我们都是从这个小时候打拼出来的。我记得我第一个月的这个收入啊是多少钱呢？是400块钱人民币，90年的。
你第一个月400块钱，那么
400块钱，
因为你出道比我晚，
比你晚的多嘛，400块钱。那么那个时候呢，觉得400块钱也就其所，就是也能活一个月，
嗯，
是吧？那么你现在一个月给我400块钱，肯定。
但是我跟你讲，你可能忘了，你听我说，你可能忘了，你400块钱拿回去跟你爹妈说的时候，
我
爹妈肯定说，我们当年才拿多少钱啊？
40块钱，
四十块钱都拿了多少钱？
36块钱，36块钱，
对，
是
吧？
但是话说回来了，就是说，人到过那个高度以后啊，
嗯，
到过那个高度以后再回来，
嗯，
再回来的就不一样，
由俭入奢易，
由奢入俭难。你说你平时，咱们就说吃饭啊，
不是你们是什么意思？赞不赞成这个？
我
不
赞成，
赞成，
我不赞成，我不赞成。
所以基本立场还没，你当然不赞成了。你一开口就是黄老师的那个，
不是我不是
那边的吗？
我都不知道黄健翔说过什么。
嗯，
我晚上给你打一个
楼，赞不赞成？我觉得这个其实比较重要。
我觉得呢是这样的，就是如果纯粹我们考量比如说市场规律，
嗯，
市场机制，
嗯，
来起作用的话，
嗯，
那就应该像黄健翔所提到的，
嗯，
你出什么出台什么什么什么帽
什
么帽，这都什么拍脑子想出来的政策，你就
应该制定，
对啊，
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规则，
啊，按照市场规律的原则，
嗯，
你啊投资人愿意投多少钱你让他投，
嗯，
啊你要撑不下去那你投资人破产走路滚蛋，
嗯，
都 OK，
嗯，
是吧，
嗯，
就是以国外的职业体育发展这么多年上百年的经验，
嗯，
历史来回顾的话，
嗯嗯，
你像 NBA 里面，
嗯，
历史上有多少支 NBA 的球队现在已经不存在，
对对，
是吧？或者你在原先那个城市待不下去了，
嗯，就换一个城市，
啊，漂泊流浪，从东海岸，比如说从美国东海岸，
对，
搬迁到西海岸去，
对对，
很正常，就是类似就像
明尼阿波利斯湖人，
哎，别说湖人了
啊，
包括像现如今在 NBA 大红大紫的勇士，
对，
也是从费城从东海岸搬迁，
搬
从大西洋海岸一路搬到了太平洋沿岸。
对对对对， 这个呢怎么说呢，就是说美国的情况跟这个全世界不太一样，因为他们呢这个就是游走四方啊，换一个地方过日子，这很正常。那中国呢这有点麻烦，就是你要是他，其实足协最担心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再这么搞下去，有一天呀这个盘子爆了，所谓爆了没有人接盘，中国经常有这种事儿。
这个我跟你讲，
没人接盘
了，你讲的还真对。
嗯，
这个你看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简单回忆一下，今年中超结束的时候我们也做过节目，
是
我们讲到中超的过度的投资。
嗯，
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在中超保级都要6亿，
对，
要拿冠军要向上岗要拿花20亿，
对，
对吧，
21亿不一定、
啊不
就是、
还
不
一定能够
拿得到，就是至少要花20亿。
对对对，你看但是现在几个月之后中国足协就出了这样的一个，其实它是一个组合拳。
嗯，
它有各种各样，它我们简单的理解为四大帽，
嗯，
其实它是一套组合拳，改革的组合拳。我觉得相对来讲媒体容易误导这个观众啊、只把眼光盯在钱上。
对，
其实我个人觉得我后来去看了一下，我觉得它的那个这一次的改革的几个
核心
内容，
嗯，
其实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他对2019年推动中国足球联盟成立的这几条规则、
嗯、对，
这几条规则显然我认为比在中超现行来的更加重要，比如说他说的2019年推动职业联盟啊，
嗯，
职业联盟的态度是尽可能的啊、足协对于职业联盟是尽可能的放权，
嗯，
他详细到其实是跟篮球是一样的、
嗯、
五权划分，
嗯，
中国足协享有职业联赛的所有权监管权，这是他的两个权，然后也就是2019年要建立的中超联盟，理论上是中超联盟，
嗯，
他可以享有赛事的管理权、经营权、
嗯，
利益分配权，
嗯，
这个五权的分配，我觉得比工资帽更加重要，
嗯，
工资帽的影响是可能吴磊不同意，
嗯，
他肯定是不同意，
对，
那个张琳芃他们肯定不同意、
嗯，
他可能再踢个3-5年，那么职业生涯就到头了，
对，
我这几年每年损失个300-500万是最低最起码的，
对
他们来
讲，对
对
对对对，
所以他们可能不同意，但是你站在足协的角度来讲，他一定是很清楚的是要牺牲掉目前的这一批国足或者是中国一线球员的经济利益，
嗯，
这个是没有办法，
嗯。
按照我说的前几届我说过，我希望足协首先出一条，就是你不要明年的规则今年出。
对，哎，我刚想，
我当年说过，
我
当年说过的是吧？
我刚想说这事，
至少提前一年，也就是2年前你出这个规则。
嗯、对，
我认为是更理想。
两年后如何
啊？对对对对，我认为是更理想、
嗯。
但是中国人的做事的方法，你明白的呀、
嗯就是的？
你懂的呀？
嗯。
什么都一方面拍脑的，一方面也真的是雷厉风行。
嗯。
他现在，其实我相信那个从上海体育界退休的老的体育局的副局长李玉毅，
嗯，
到中国足协任职，我相信他主要是就在抓这件事情，
嗯，
大概弄了有大半年，
嗯、
现在弄出来，他现在是副主席是吧？
对，
副主席，
主席
嗯、对、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他们不是拍脑袋，
嗯，
大概弄了至少有大半年一年的时间，
嗯，
但是在今年年底推出确实。怎么说呢，就是中国人的干事儿风格、
嗯、对，
说干就干、
也不能完全这么来讲 啊，因为他实在那今年年底
也等不及了是吧，
年底推出，然后呢也留了一定的缓冲的空间，
嗯，
就是目前各队当中内援也好外援也好正在执行的
合同
仍然延续，
那肯定啊，否则那不是要打国际官司、
啊啊啊、所以啊，就这就是我提到的嘛，就是一个缓冲的空间嘛，
嗯，
等你比如说吴磊目前的这份合同执行完了以后，
嗯，
你新的合同就必须按照这个四大帽的规定，
对，
但是问题是他对于俱乐部的支出明年就有12亿的限制
啊，
你
对啊，
你
所以啊，
比如说那12亿还不够买、
哎、
那个浩克跟
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说
他有详细规，
不是，你听我说他限制这12亿之后呢，一个很大的问题说就是我12亿你甭说了，我现在已经花完了，花完还有亏孔、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原先是20亿的指标，20亿指标呢里边可能有个5亿6亿的这个富裕是吧，你现在一限12亿，我还没打我已经花完了，那这个问题，
所以刚刚兵哥所提到的这个两者之间的矛盾，
嗯，
如何来解决呢，
嗯，
首先这个四大帽出来以后，各支球队今年这马上到年底了、
嗯、
然后呢到明年赛季开始之前、
嗯、
这个转会窗口里面基本上就不转会了，
嗯，
是啊，那肯定
不转会了，
肯定，
然后呢你比如说2019年，
嗯，
俱乐部支出限额12亿， 那这不转会了，那转会费省下来了，
嗯，
然后这十二亿呢，就是明年所有球员的工资、奖金是吧，累加在一起，
其实是他是刨掉了，他是刨掉了，
嗯，
基本上就是明年球员的工资、奖金、
嗯，
支出各种俱乐部的支出加在一起，正好是要符合这个十二亿，当然你可以不到十二亿，
嗯，当然
啊，你如果超出十二亿呢，那就得想办法，比如说国内球员啊、替补球员二线。
嗯，
那些球员呢，就是工资、奖金再往下压，
这没多少钱呀、啊。关键是这没多少。
那问题是
怎么办呢？
你不压这些人，你压谁呢？
对呀、啊，那裁员啊，
啊
就是
而且、啊、
而且比较
厉害，或者呢，就是什么？就是以前比如说球队出去打客场都是坐飞机，
嗯、现在坐火车
啊，以后就改坐火车了，
坐驴车了、啊啊、
别胡扯，
不可能。
而且比较重要，你如果单单说到资金啊，这个球员其实还在其次，他这一次对一九年是十二亿。2020年是11亿，
嗯，
然后到2021年变成9亿俱乐部的开支，
嗯，
这个我觉得是，我相信这帮人，包括因为我们跟李局当年还打过不少的交道，
对，
我们认为作为上海的出来的这个干部，头脑是清楚的，
清楚的，
不会简单做出一些规则，
对，
但是这个里边。确实这些规则听着有点吓人，
不，人家
连续三年的递减幅度非常大，
对，
你知道吗？
这里面你就是刚刚兵哥提到了
啊
这个所谓四大帽，其实呢、
嗯、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所谓四大的这个组合拳、
嗯、
组合拳你怎么来看呢？首先2019年俱乐部支出限额12亿，
12亿，嗯，
接下来2019年俱乐部投资人注资限额6.5亿，
嗯，你不能够注资也不能太高了
啊、
嗯、
所以呢那6.5亿的注资放到12亿里面，
嗯。
剩下还有多少？
嗯，
差不多是5.5亿的样子、嗯，
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
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里边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所谓注资，为什么注资跟这个注资包括了一个贷款的问题？
对，
对吧？
对，
也就是说你能借到的钱也变少了。
不是楼，是不是这样？他的注资的意思就是12亿里边，你大概自己球队只能造血5.4亿，
嗯，
然后5.5亿，
5.5亿，
这个然后呢，剩下那个钱你必须亏着了，那投资人。允许你最多再拿出6.几亿来，
嗯，
是这个概念吗？
目前来看，一
就
是
这
样
一个
概
念，就是俱乐部你其实是挣不了那么多钱的，
嗯，
肯定绝大部分俱乐部是要靠老板来喂奶的，
对，
对吧？靠母公司来喂奶的，
对。
但是呢，所以这个规则呢，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一方面限制你投资人的注资额度，另外一方面也是鼓励你俱乐部去造血。如果你俱乐部造血造得越多，理论上，
嗯，
那么你当然投资人投的钱可以越少，
对啊，
是这个概念。
那所以呢，就像刚刚兵哥所提到的，12亿里面6.5亿是投资人注资，剩下的5.5亿需要俱乐部自己来造血。
嗯，
那么俱乐部的造血从哪方面来呢？
嗯，
大头。广告赞助，
广告赞助
啊，各种广告赞助，胸前、背
后
啊，然后包括这个球衣啊、装备啊等等，这些都是赞助。然后呢，现场广告牌，
嗯，
现场的票房，
中超的分成，
对啊，主场的票房，主场的票房，然后再加上中超的分成，那么这几块加起来，差不多要达到5.5亿，看你各家俱乐部能不能做到，
嗯。
大部分做不到
啊，大部分做不到，
大部分做不到。
那么还有一种呢，
跟城市有关。
对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你俱乐部的支出总额有很多这个，比如说二三线城市的那些球队俱乐部，他们的注资肯定达不到6.5亿，
嗯，
是不是？那么你招商引资挣钱挣不到5.5亿，但是呢，你俱乐部的注资哎。
可以下降
、嗯、那这样的话呢也是球的一种
平衡，一点
动态的平衡，
嗯，
但是呢最关键是在于什么呢？第三套的组合拳，俱乐部薪资限制、薪酬限制要占到65%，
也就是你的
这个红线可能是不能去碰，
对对对，
不能去触碰的。
所以我们说这是一套组合拳，
对，
它有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全的。
对，我觉得考虑比较周
全，就是没有明显漏洞，
嗯，
没有明显，而且呢，我听说他们是要找普华永道还是找安永做，
普华永道
做财务，
嗯，
那就是。所谓的四大财务公司来帮他们做这个监管，
嗯、
这个是比较厉害的。
对、
嗯，你像你到了，如果真的是，而且我相信是花了大价钱，
嗯、
就普华永道
一定贵，
这个非常的贵，这不是一般的贵。
重点查的就是阴阳合同。
对，
你就别动脑筋了。如果是这些公司来做你财务监管，你就别想着再要出什么这个盘外招了，这个是绝对的。它贵有贵的道理，就贵，人家贵是有一套这个非常严格的监管。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这一套规则的出台还是 就是考虑相对周全。
嗯，
虽然它出得很快，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
嗯，那我们先不说这个，说这个快或慢怎么样啊，就是有一个事儿啊，我一直想在一个节目里边，某一个节目里边提。
嗯，
我就说，在整个的这个大局面做得那么厉害，然后这个赞助费那么贵，胸前广告如何如何那么贵的时候，
嗯、
有一个事儿他们一直没有做。
嗯。什么
什么事儿呢？就是跟各转播电视台的主播，
嗯，
去打一个招呼，要把队名念出来。我说的这问题，你们能不能理解？
能收到我。
比如说，比如说上海申花，因为是一支老牌的甲级劲旅，所以你一念就是申花，对不对？
嗯、
但是上港就上港、
嗯，
其实他后面还有很多很多赞助商。这个赞助商平时我们是不出来的，
嗯、
上海队打北京队、
嗯，
谁谁打什么什么地方，河南打这个什么四川、
嗯，
是吧？人家背后那个赞助商的名字，你一遍一遍念，其实是对赞助商巨大的回报啊。可是
我干嘛一遍一遍念啊？
对对，问题就在你干嘛
一遍
一遍念？你干嘛一遍一遍
楼没人又没人打招呼，
也没人打招呼，也没人给钱，
而且关键是。他的单位也没要求他呀，
对呀，
说明这里边没谈好、啊。
对，不是没谈好。
如果他冒然，
都没人想到这个事儿，
一定有人想到，一定、你以为没人？
南哥提的这个问题呢、
嗯，
其实过去十几二十年，
嗯，
在全国各地电视台转播过程当中一直存在。
嗯、对，
要是我
有些人念，有些人不念。
对啊，因为怎么说呢？这个呢，中国足协当然有责任、有义务要保护。赞助商的权益，
对，
是吧？所以呢，他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就像刚刚南哥所提到的、
嗯，
哎，这个你上海
他们有建议性的，
对啊，
这个，
但是呢，你没有办法来强制你的。
对，
我举一个更加简单的，
关键你没
有，比如说，
不可能写到合同里吗？
对啊，
很简单。
比如说，
这个应该要写到合同里。
我举一个更加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目前的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是有一个主冠名赞助商的，
对啊，对啊，
对
啊，
平安保险，
对对
对
对
啊，就是所以呢，
你收钱了没有？怎么在节目里把它念出来？
对对对，我一会儿给他收钱。
其实对啊，其实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那这段掐掉啊，就是
软植入嘛，你这不是
软植入？没事没事，我们节目里没关系。
然后很多年以前呢。很多年以前，
把我们节目放什么地位啊？在我们节目里软植入就不收钱吗？
不，我们要收钱啊！
我们要收钱，
我们念第三回以后就收钱了。
说。
所以很多年以前，中国足协就曾经有过这方面的建议，就像刚刚兵哥所提到的，建议从中央台到各个地方台，在转播呼号的时候，在报队名的时候，
把它念出来。
首先是那某某保险。中国足协某某保险啊，就是这个超级联赛，
超级联赛
啊。但是我们呢，一般来讲，就是这个跟我们没关系。
对对对，
不念不念不念。
对，
反正你现场有
的是
有
广告牌
啊，有的是机会露出，
嗯，
是吧？所以我们念干嘛？
哎，
我们算什么意思啊？
话不是这么说的。那你的这个话变成新闻报道之后呢，它就在各地就流传了。我一直想说这个事儿为什么不做进合约里边？因为。电视台或者说这个转播机构，现在就是说转播机构，不说电视台了啊。转播机构给你转播的时候，其实这个合约里边是你用转播的这个费，要不然给你费用，要不然拿这个费用换版权。
嗯，
不管你是什么一个合作模式，在这个要考虑到赞助商的利益。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一直说中国足协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差。我说一个别的啊，篮球做的也差，但是篮球每一次啊，比赛的现场，我记得那时候那个有一个香烟，有一个香，现在香烟这个烟草不能作为这个赞助商了啊。某一个烟草公司就做了一个这个赞助商，冠名赞助商。每一次比赛之前要把这香烟草念出来的啊，把这些烟草赞助商念出来，念出来之后，谁是谁冠名的什么什么什么比赛，谁谁冠名什么什么比赛，这个当时都是有念出来，至少说现场是有人念出来。咱们这个现在看那个比赛到现场，你也不知道这是谁赞助的，什么什么什么，很多的那个球队啊，那个胸前那广告，那广告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什么产品都不知道啊。这个我就觉得说，对于这个赞助商的这个回报就太差了，真的太差。因为有一些品牌，比如说你说耐克、阿迪、什么可口可乐这些，这全世界都知道了，一看这品牌就知道就认识，有些咱不认识，那他们是干什么的啊？ 那是瓷砖吧，不是瓷砖，厨房用具，不知道。就往往
南哥在转播的时候还关心这些，
要不然
我们从来都不关心。
那得关心嘛，对吧？我有的时候会为他们念一下，但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球队他应该有一个长名
啊，
比如说CBA
完整的前
上海
带冠
哔哩哔哩，
上海
东方哔哩哔哩
男
篮，对吧？那么如果说你说这个短的，东方男篮，
对，
或者叫哔哩哔哩男篮，那你得有一个名字给我呀，没有人告诉我
上海队啊。
后来我们就上海队了呀，
对，上
都上海队多顺口啊，
对啊，
对不对？上海今天打北京，北京也有三十场，北京，
北京有两个队的，
两个队，对，两队，对，那这个情况，
这个。就是我们的中超也好 ，CBA 也好，还没到这么细。
对
对
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是从这个国内联赛里边发展起来的呢，中间有一些环节呢，跟我们的电视转播体制有很大的关系。
嗯，
这个电视转播体制呢，它不是附着于联赛本身。
对对 对，
这些机构你知道吗？
对。对，
它本来是属于，比如说它属于地方的宣传部门的，
嗯，
它是因为职能的关系来介入你的体育的这个转播，
嗯，
然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历史里边，它是对你是一个施舍帮助，
对，
不讲施舍是帮助，
就是
然后慢慢进入市场化的时候呢，大家才开始来谈钱，
嗯，
但是因为有以前长时间的历史。
我帮你转了二十年了，
我帮你转，
我帮你转了二十年
了。对啊，老大，
你现在问我收钱，
没我转你行吗？
对对 对， 对， 对，
没我转你值钱吗？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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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这里边是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现在开始进入到职业状态。
嗯，
中超也好 ，CBA 也好，开始问电视转播机构收钱。
嗯，
但是这里边呢，还没有达到一个像你想象的那么职业化的，
那当然
商业化的这个标准。
那当然了，所以这其中那又凸显出另外一对矛盾。四大帽出来以后，
嗯，
大家眼见着啊，整个中超联赛的价值一定是有缩水的，
对
的。调动力，调动力，
对于像调动力这样花大价钱购买了
版权
的这样的机构来讲，
又要谈，
那是他的损失。
不，他不损失，他马上给你谈二十年，你看着吧。
估计
调动力
是，
调动力肯定
是。但是问题在于说，这个足协是不是愿意啊？
足协愿不愿意也这样，你要不然找人来
接盘，这个不愿意不行，这个必须
要，你不愿意找人来接盘
啊，找人来接盘
不是，
找人来接盘就没这个价了，
就是没这价就没这价，那你我给你打官司，
不是，因为这个是
赔偿
合同的，他只能接受，讲老实话，
他必须
只要东西他只能接受，
五年能到十年，十年就能到二十年，
这个
没准还二十年多呢。
我估计他也考虑到了，事先有接触，
打过招呼的。
总体上来讲，这一次的改革，我个人认为啊，简短截说，我认为，对于中国足球或者中超利大于弊，包括他后面还有 U23 U21 女足的一系列的配套的东西，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方案是经过各家俱乐部审议，
对，大家讨论过
啊，这不是足协完全单独出台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所以数字这些东西都是大家都对过的，
都同意。
就是接着斌哥刚才所提的这个论点啊，我也同意，就是足协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觉得说现如今已经到了不改革不行的，
跟中国房地产非常相像。
如果完全按照之前黄健翔老师所提的，市场的归市场，那这眼见着呢，就是在不远的将来
崩盘了。
一是崩盘，
崩盘是很有。
二呢是所有这个现在的各家俱乐部的投资人，一个个都得排着队退出，
对，
然后欲哭无泪的退出。
不是，现在退出的都哭了。那个中乙那个两个老板都哭了，这所以今年这个出台不是说对中超出台这个，是整个中国足球的一个改革方案，
很重要。
中
甲这是一个总合拳，
从中超一竿子知道了中甲、中乙、
女足，
包括明年中乙有三个升级名额
，U23、U21全部
包
括进去了。
对，
我觉得能够出台这么一个东西，咱甭管说。它到底是个
总体上方向
怎么样？
方向是对的，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呢，在市场环境的今天，官员也不再是那个以前那种就是关着门自己想主意那种官员。
是是是。
所以不管怎么样，大家说，我觉得就是以观后效吧。好，足球就说到这儿了啊。那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有那不正经的啊。
如果你能活到100岁，你可以看25届世界杯。
很难说，
很难说。
很难说。
你确定那个进球是你最喜欢的吗？
很难说，
很难说，很难说。
那天晚上你哭了，你还记得是为什么吗？
很难说，
很难说，
很难说。